进入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5号，公元2003年8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听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位于西藏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的中国第一个核武研制基地，自80年代中期撤销后，最近改建成了一座核武器研制展览馆，日前正式开始对外开放。这个核武器展览馆坐落在青海海北州州府所在地有原子城之称的新海镇。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在海拔3400多公尺的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的221厂。那么，中共当局为了体现全面禁止和彻底的销毁核武器的主张，于1987年决定撤销221厂。1995年5月，该核武基地的通过。环境整治达到了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并且通过验收宣布了全面退役。为了纪念基地建设者和研制人员，在中共中宣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海北州政府在221厂原地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展览馆。从本周一开始，一个由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高级官员拉比率领的人权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举行了第7届年度人权对话。那么这个包括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代表团还赴西藏。澳大利亚代表团还提及了意见人士被捕的案件。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人权代表团还将访问了西藏首都拉萨，直接地向当地政府官员表达对西藏人权的担忧。澳中两国的年度人权对话开始于1997年，澳大利亚一直认为在人权这个敏感问题上，对话比对其更有效。澳大利亚亲信达赖喇嘛的西藏委员会负责人保罗伯克表示，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将西藏的真实情况展现在这个代表团的面前，这个代表团会被小心地包围起来。他认为他们很难看到中国政府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在西藏，人权现状是极差的，藏人在就业、教育与健康方面都受到歧视。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的负责人保罗伯克还表示，他们近来在西藏东部地区看到了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一些宗教人士遭到了逮捕，中国呢仍然在西藏采取铁腕政策。本月初，美国国务院警告说，今年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恶化现象，并且列举中国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处决了一名西藏人，逮捕民主活跃分子，对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的人以及劳工抗议者判刑等。印度政府本周四指责说，上个月26号，正当印度总理瓦基帕伊即将结束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之行，中国边防部队越过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荣纳千邦。对印度的这一指控，中国外交部本周四同样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从来不承认印度的所谓阿荣纳千邦，而是印度方面的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后来在中方的要求下退回实控线印方一侧。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还说，维护两国边境的安宁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印度特工小分队回到印度后，立即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报告。在这一份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军方情报局内政部与 本月21号举行了一次情况评估会，这次会议由东亚事务联席秘书长阿斯克主持。尽管外务部在会议结束后拒绝向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说，印度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印东段边境增加12支印藏边防警察分队，以加强边境安全。而长期以来一直负责这一任务的印度特别安全巡逻队，分别被印藏边境警察分队所取代。50年来，西藏首位藏传美术硕士生导师产生，西藏绘画的编者、西藏传统绘画世家宁果花甲的 Dambaravdan 目前在西藏大学第一次穿上了硕士导师服，成为西藏高校第一位教授藏族传统美术的硕士生导师。Dambaravdan 虽然出身西藏传统绘画世家，却没有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因此他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西藏传统绘画教学如何适应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出了一整套教学计划，是他20年来的探索。1989年以来，他先后撰写了20余篇关于西藏美术理论的论文。1999年出访非洲4国，带去的一副唐卡被埃及国际国家博物馆收藏。丹布饶丹于1941年出生于西藏三南地区曲松县一个传统的绘画世家。他过世的爷爷大胡子次仁是西藏有名的画师，曾经为13世达赖喇嘛绘过像。父亲根萨诺布是一名工艺图案设计师。中共没有入侵西藏时，30年代、50年代发行的100元藏币和25元藏币都是由丹布饶丹父亲设计的。为了佛教徒朝圣方便，印度西金邦总督呼吁提供拉萨至西金的通车条件。目前西金邦总督巴瓦强里已经抵达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同印度总理瓦基帕伊和副总理埃德瓦尼以及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等举行会晤时，他呼吁正如印度首都新德里至巴基斯坦城市拉霍之间开放通车，西金政府希望能开放西金首府坎诺至西藏首府拉萨之间的旅游之道。西金邦的总督巴瓦强里先生在接受卫星新闻电台Star News 的访问时表示，现在呢正是开放印度和中国之间直接通车的时候，如果实现这一计划，印度佛教徒可以自由地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进行朝圣和旅游，同时也能让西藏佛教徒直接前往印度朝圣，这样相互间可以交流思想、文化和传统。西金至拉萨的通车不仅对贸易，同时对佛教徒带来更多的利益。21岁的被告人黄兴贵因犯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西藏三南地区乃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首届西藏藏餐烹饪技术大赛于8月28号至29号将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这次比赛将为广大游客展示拥有千年历史的藏民族传统饮食文化。这一次的藏餐比赛以传统的藏餐为主，还要求对藏餐烹饪技术进行改革和创新。比赛设计了团体赛、个人赛两项内容。团体赛要求最多4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8个品种的藏餐，个人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3道规定菜和3道自选菜。由于旅游业成为西藏支柱产业之一，藏民族传统独特的饮食文化为中国同样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位于藏宁边境区的里木村庄发展协会展开了九克拉至西藏塔普加15公里的通道建筑，目前已正式完工。里木村位于距离斯米科特县45公里处的藏尼边境区。尼泊尔里木村庄发展协会为这一次建成尼泊尔胡木拉边境区九克拉至西藏拉普加建的人行道路共计消费了80万尼泊尔卢币。该协会表示，如果尼泊尔中央政府对通路建设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的话，预计将可以达到通车的条件。 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丹增杰布演唱的《月亮般的面孔》。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